好，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啊，真的是非常感恩。我们今天主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啊，就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我在这里》。我们知道当初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发生的事情，就是上帝去找他们，对吧？上帝说：“你在哪里，人呐？你在哪里？”但他们没有回应的，他们就逃避，对不对？然后他们不得已见到上帝的时候，就说。是你给我的女人，是你造的蛇带来了这些问题。所以当亚伯拉罕被上帝呼召的时候，他说我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就表明他不是属亚当的，这就表明是一个全新的人出现了。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也是如此，就是我们借着我们的敬拜来向上帝说，主啊，我在这里，我不逃避你，我要敬拜你。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进入到我们的敬拜之前啊，我们的讲道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但是主啊，你说过，你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你来到我们当中不是来拯救义人，你是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真的应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拯救，寻求你的安慰，寻求你的更新。求主你就带领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真正的得力，在你的面前我们真正的更新，在你的面前我们不再一样。愿主你就在我们今天的主日敬拜当中，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在我们的讲道听到，在我们每个人的祷告当中，主啊，你临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更新，使我们蒙福，使我们在你丰盛的恩典当中，我们真的是丰丰满满的恩上加恩，在你的眷顾之下，我们可以得胜有余。特别求你的圣灵来膏抹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的圣灵也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凡有耳的，我们都慎思明辨的听，我们都用心的去听，我们就得着你要我们得的那美善的恩。感谢赞美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祭坛系列的信息。那么我们今天分享的祭坛的信息呢，我们要讲撒母耳的祭坛。好，我们上次讲了约书亚的祭坛，对吧？我们看到约书亚很奇妙，就是上帝使用他做什么工作呢？就是他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就是他带着以色列人从旷野进到哪里去啊？进到迦南地。然后他进到迦南地之后，那么以色列人开始了一个新时期。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撒母耳呢，他也是开创一个新时期，他是很奇妙的，我们要看一看。那么讲到撒母耳的时候呢，我们先来读一节的经文。好，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就是在诗篇的99篇第6节啊。我们在我们的 PPT 上也有，那大家可以在 PPT 上或者在你的圣经当中，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啊。诗篇的99篇第6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他，
他就应允他们。
好，我们看到这里面是把撒母耳跟谁并列啊？跟摩西、亚伦并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这一点，那说明撒母耳重要不重要呢？很重要，对吧？因为我们说摩西是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位，然后我们看到亚伦是以色列当中的第一位大祭司，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去晓得这些。然后那么我们要看到，那撒母耳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说其实如果我们去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两卷书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家知道哪两卷书吗？撒母耳记上还有撒母耳记下。这两卷书是关于谁？关于撒母耳，还有一个很伟大的以色列人是谁啊？大卫。你注意啊，关于大卫最重要的书卷就在这两卷里面，最详细的就在这两卷。但是这两卷叫什么名字？没有叫大卫传，叫什么？叫撒母耳记。所以撒母耳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撒母耳是结束了士师时代，带着以色列人进入了王国时代。 就是撒母耳是最后一位士师，而且我们如果借着我们今天的分享，盼望弟兄姊妹去看到，撒母耳是所有士师当中祷告能力最强的一位，所以他有资格结束士师时代，然后为王国时代做准备。那么我们就要看一看撒母耳他的卓越之处到底在哪里，特别是他这么厉害跟祭坛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讲撒母耳的祭坛，对吧？我们要看一看撒母耳的祭坛他跟我们说了哪些重要的真理，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去看。所以我们从刚才读的这些经文，诗篇九十九篇第六节这里讲到撒母耳的时候，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他的祷告，对吧？他是求告耶和华名的人，他是像摩西亚伦一样，他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们。所以你去看撒母耳这么厉害，他的秘诀就在于他的祭坛。所以我们要看一看撒母耳的祭坛。但是在我们讲撒母耳的祭坛这方面的时候，我们知道撒母耳他一生其实很多很多的事情波澜壮阔，然后这个人很伟大。那么我们讲他的时候不可能把每件事情都讲到，那么我们就集中在祭坛上面。而我们在讲撒母耳的祭坛的时候，我们首先呢还不是一下就讲撒母耳的祭坛，我们先要讲的第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他的妈妈。我们讲他妈妈，撒母耳的妈妈是谁？哈拿。我们要看看哈拿的祭坛。你说你讲撒母耳的祭坛，为什么要讲哈拿的祭坛呢？我们要真的去看一看。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要去明白撒母耳，我们得先看看他的妈妈。那我们看看哈拿的时候，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哈，在我们的 PPT 上面也有，就是撒母耳记上一章十到第十八节哈，十到十八节。那么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呢，大家读一节。撒母耳记上一章十到十八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
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敌人的苦心，眷恋不忘敌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
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
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
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
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
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
好，一起。哈拿说：“愿婢女在你面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好，弟兄姊妹，我们来读了这段经文，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哈拿呢，她跟她的先生结婚了以后，好长时间没孩子，然后所以她就很痛苦，她很痛苦。这个时候呢，包括这个时候他先生是娶了两个妻子哈，还有另外一个妻子，就经常讲话讽刺他，他特别难过。然后他特别难过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去做什么事情呢？他就到上帝的殿里面跟上帝去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他是默祷，就是嘴里念但是没有出声。所以那个当时的那个士师以利看到这个情况，就以为说你怎么跑到神的殿里面喝醉酒，你是喝醉了，你怎么这样念念叨叨念念叨叨？所以他赶紧跟他解释说：“我不是喝醉酒，我是心里太愁苦，我太难过了，所以怎么样子啊？我到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我不是不正经，我是太艰难。”然后以利跟他说什么呢？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哈拿，他马上就怎么样子呢？他就走去吃饭，面上不带愁容。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跟上帝求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他求上帝赐给他一个儿子，然后他跟上帝许了个愿，什么呀？说我终身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条例叫拿细尔人条例，就是意思我要让我的儿子做拿细尔人。拿细尔人就是一生一世侍奉耶和华的人啊，跟和尚不一样哦，和尚是不结婚的。所以撒母耳这些拿细尔人在圣经当中侍奉上帝的人，该结婚结婚，该做什么做什么，但是他有个心智，就是侍奉上帝。 所以他跟上帝去做了这个祈求，然后他就面不带愁容了。后来上帝就把撒母耳赐给他，然后撒母耳也真的成为一个怎么样子呢，侍奉上帝的人，好，大不相同。那么我们要看到这些，那我们看这些的时候，我们经文简单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去看一看哈拿的祭坛，我们要看看哈拿的祭坛。我们说从哈拿他的这个献祭，我们去思想一些很重要的真理。首先我们看到，就是面对困境，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哪里。你看到哈拿给我们的榜样，对吧，他被人激动，他被人讽刺，他被人挖苦，他心里很愁苦，然后这个时候他怎么办？他前面也很多时候在发愁，但是这个时候他找到了方法，他去哪里啊？到耶和华的殿里面，到神的祭坛那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哈拿的祭坛要学的第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当你面对困境，当你面对挫折，当你面对失败的时候，你要去哪里？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总想听一些关于得胜的消息，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真的在这一生当中，我们遇见的得胜多呢，还是遇见的失败多？我们遇见的顺境多呢，还是逆境多？我们遇见的困苦多呢，还是喜乐多？其实我们经常会发现，我们的挫折很多，我们的困苦很多，我们的失败也很多。所以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面，真正所谓的成功人士，不是他失败少，不是他挫折少，而是他会面对这些东西，对吧？那么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比世人卓越之处在哪里？就是我们有一个最好的地方，当我们遇见困境，遇见挫折，遇见失败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哪个地方？上帝的祭坛那里。我要到上帝的祭坛那里，我向上帝倾心吐意，我向我的主去诉说。阿们吧，你明白吗？为什么有的时候挫折困境对你伤害那么大？因为你在挫折困境当中没有去祭坛那里，你结果那个挫折，那个困境，那个痛苦，那个忧愁，就在你心里面像虫子一样一直咬你，一直咬你，所以你就更痛苦。但是当我们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到上帝面前去呼求我们的上帝，仰望我们的主，就不一样。你看哈拿，他祷告完了以后，以利说愿上帝应允你所求的，然后哈拿怎么样子回去吃饭，脸上怎么样子不带愁容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上帝听了我的呼求，上帝必做工，上帝必怜悯，上帝必更新我。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哈拿在这里讲的话特别宝贵。他说我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对吧？我们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其实圣经当中给我们这样的榜样和例子非常多。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当中讲到摩西，其实摩西也是这样子的，对吧？摩西遇见艰难的时候他干什么？他不像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那些人遇见艰难就抱怨，抱怨摩西，抱怨亚伦，抱怨约书亚。但是摩西呢？摩西遇见艰难就去找上帝，甚至他跟上帝去好像讨价还价，主，这些百姓又不是我的，你让我经历这么艰难，他们不是我生的，我要乳养他们，他们还这样抱怨我。摩西到上帝面前去跟上帝去诉苦，好过你在人面前抱怨。阿们吧。包括我们上次讲过的约书亚，约书亚在爱城失败了以后，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不是失败了以后我们赶紧重整旗鼓去打，不是，他跑到上帝面前伏下身来跟上帝去切切的祷告，说主啊，我们在爱城面前失败了，迦南七族肯定聚集来把我们消灭掉，我们该怎么办？主啊，求你带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每当我们遇见困境，每当我们遇见挫折，每当我们遇见失败，你不要沉浸在其中，你不要仅仅在其中发愁，你要到耶和华的祭坛那里。阿们吧。而且他到祭坛那里，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他本来为了自己一直不能生育而发愁，没想到他生了一个最出色的孩子，对吧？就像我们刚才讲，撒母耳结束了士师时代，开启了王国时代，为大卫做了预备，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对吧？所以你看到上帝的祭坛那里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一定要去学会的一个宝贵的功课。我们不要去躲避失败，不要躲避挫折，而是要到上帝的面前去。我们会经常有失败，但是只要我们到上帝面前去，就会有改变。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挂着眼泪的祷告，上帝都听。圣经上面讲说，上帝把我们的眼泪怎么样子，收在他的皮带里，一滴都不会落空。但是如果你不是在上帝面前，你在别人面前哭诉，那些眼泪就落在土里，然后就消失了。阿们吧。 到主面前去，到主面前去。其次我们再去看，我们说哈拿他在耶和华的祭坛这里，他的祷告，他的献祭有很重要的两个特征，就是我们说许愿和还愿。你注意，哈拿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就许愿，他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顾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所以他到上帝面前是许愿的，阿们吧。你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祷告为什么觉得乏味，就是我们祷告不敢许愿。有些弟兄姊妹误解新约圣经，主耶稣说我们不可以起誓，对吧？所以有些人到上帝面前说，哎呀，为了不起誓，然后我就做那种最刻板最没有内容的祷告，免得起誓。不，你可以到上帝面前许愿的，阿们吧。你只要许的愿合乎圣经，合乎真理。我们看到哈拿在这里的许愿有没有违背真理？没有啊。你只要向上帝的祈求，你所许的愿没有违背真理，上帝一定给你成就的。这个就是秘诀，弟兄姊妹。主耶稣说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的呢，寻叩门的呢就开门。你看，如果你到上帝面前说，主啊，给我100万，我想做个大富豪，上帝可能不听。但是你说，主啊，求你祝福我的工作，让我的工作能够荣耀你的名，让我的工作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让我的工作能够彰显你的荣耀，这些祷告主听的，你就会看见你工作的改变。你为你的孩子，你为你的家庭，你为你的婚姻这样去祷告的时候，就像哈拿的祷告一样，我要向上帝去许愿。当你去许愿的时候，其实也就提升你的祷告。为什么？就像我们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的心愿的时候，他的祷告一定是刻板的，一定是僵硬的，甚至是很冷淡的。但是当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我要思考我许什么愿，对吧？哪怕你原来今天看到你的同事开了一辆好车过来，然后你心里心痒痒的，我要赚几十万好买一辆车。但是当你到上帝面前要许愿的时候，圣灵就会提醒你，会觉得这个不太合适，我该怎么许愿？这个时候你就提升了，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在上帝面前去许愿的时候，能够提升我们的祷告，能够提升我们的祷告。你看哈拿一开始可能他想的仅仅说，我要有一个孩子，我很希望有一个孩子。但是当他向上帝去许愿的时候，他就想到说，我要这个孩子干什么？我要这个孩子聪明，我要这个孩子健康，是不是这些就够了？不，当他在上帝面前许愿的时候，圣灵就引导他说，我要这个孩子做拿细尔人。主啊，求你赐给我一个孩子，让我这个孩子终身都侍奉，这就是我的心愿，阿们吧。这个时候他为这个孩子所求的祝福是小还是大？大多了，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向上帝去许愿，你要向上帝在真理当中去求，你才会发现说，哎呀，我怎么原来格局这么小，我怎么原来境界这么低，我要到上帝面前提升我的格局，提升我的境界，我要向上帝去许愿，阿们吧。而且我们看到哈拿在上帝面前他许愿的时候，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还还愿。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拿他跟上帝求了以后，我们刚才只读了一段，他跟上帝面前祷告以后，所以哈拿很有信心，祷告完了他就不发愁了。你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祷告完了还发愁，就是我们跟上帝求了，主啊，求你祝福我的孩子，求你祝福我的婚姻，求你祝福我的工作，然后主日这样祷告完了，然后星期一的时候就发愁，我的工作会怎么样，这个月还不能不能有收入，然后哎呀，我跟我的孩子会不会继续变渣渣。我们是这样子的。你看哈拿不是，他跟上帝祷告完了他就不带愁容了，因为这就叫信心。我跟上帝求过，他说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的呢就寻见。所以他有信心，他有信心以后上帝也祝福他。上帝不是因为他有信心才祝福他，上帝是因为自己的恩赐和永不改变，阿们吧。所以我为什么要再强调这一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对呀，有信心上帝听我祷告，哪天我信心软弱了上帝又不听了，所以我求也白求，因为我信心是起伏的。同意不同意？有没有一个人的信心一直很平稳？做不到，我们很多软弱，连摩西都做不到。但是上帝为什么答应我的祷告？上帝是根据我的信心答应的，还是根据他自己的信实，他自己的大能，他自己永不改变的慈爱啊？上帝是根据他自己，阿们吧。所以很奇妙，结果哈拿后来就怀孕了，就生了他第一个儿子，就是撒母耳。 他把撒母耳生出来以后，其实我们按一般人之常情，哇，一个高龄产妇，对吧，好长时间都不能怀孕，终于怀孕生了一个孩子的时候，舍不舍得把孩子送出去呢？一般不舍得。所以哈拿呢，他把孩子养大，他不是说一生出来就见到耶和华殿里面，以利是一个老人家没法养孩子的，对不对？然后他等孩子能够比较自立了，他就把撒母耳怎么样子呢，带到神的殿那里，然后献给耶和华，然后他跟上帝说了两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好不好？撒母耳记上1:27-28，我们一起来起读。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你注意，我们看到哈拿其实他在把撒母耳带去侍奉上帝，从小就去学习如何侍奉上帝之前，跟他先生其实说过一段话，我们在这就没有写。他先生其实有点不舍得，但是哈拿很坚持说，不行，我跟上帝许过愿，他一定要做拿西尔人。所以他先生好吧，就照你说的去做，他就把撒母耳带到神的面前去。那我们看到他还愿，对吧？我们说在还愿这方面，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一件事情，我们说还愿意味着什么。还愿不是意味着说在我们身上割一块肉掉去，而是什么呢？而是让上帝的应许落实了。上帝应许我赐一个孩子给我，阿们吧。这是不是恩典？是的。然后我跟上帝求的是什么？这个孩子要成为一个侍奉上帝的人，所以上帝要进一步的施恩在我的孩子身上，所以我要还愿。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在哈拿身上我们也学这个宝贵的功课。你要许愿，你也要还，但是还愿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你要留心自己的祷告和祷告的结果。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祷告完了以后，自己都忘了曾经祷告过了，是过了很长年，哦，对了对了，原来我这样祷告过。哈拿不是，所以你要去留心你的祷告。然后我们建议大家，你可以把你的祷告，特别你认为重要的祷告，你不要仅仅记在心里，你可以写下来。写下来以后，上帝回应你的时候，你在后面写一个上帝怎么应许，怎么回应你，阿们吧。这就不一样，就像我们之前讲的说，一个人练投篮，他要变成一个投篮高手的话，他要不断的练习，对吧？但如果他投篮的地方整个房间是完全黑暗，什么都看不见，他能不能提高他的技艺？他根本看不见，他投出去的球也不知道那个球进篮了没进，然后他天天在那里练，有用没有用？没用。他必须有灯光的地方投，哎，这个球差了一点，那个球差了一点，然后他不断练不断调整，后来越投越准，阿们吧。我们许愿，我们也向上帝还愿，就让我们的祷告越来越准。因为我留心上帝怎么回应我，我留心我的祷告之前有什么偏差，有什么不足，我应该怎么去改进它，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头，我们说哈拿在上帝面前不单许愿而且还愿，这个时候我们说他的祷告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我向上帝祷告，我是许愿的，我每一次祷告都有许，然后我许的愿上帝应允了，我一定向上帝还愿。还愿以后是我的恩典减少还是我的恩典加增？哎，看来减少了，撒母耳走了呀，撒母耳被送出去了，减少了没有？没有，撒母耳提升了，哈拿也提升了，而且上帝后来还赐给哈拿还有其他的儿子。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晓得这些时候，这是我们看到的哈拿的祭坛的第二个方面。那我们要再讲哈拿的祭坛的第三个方面，就是你去看到哈拿把他的头生的孩子献给上帝，就是撒母耳的时候，他让我们想起谁呢？让我们想起亚伯拉罕，对吧？亚伯拉罕得了上帝所赐他的以撒，然后上帝说你要把以撒献给我，亚伯拉罕毫不犹豫把以撒带到亚摩利山上献给上帝。我们看到哈拿就是女版的亚伯拉罕，阿们吧。他也是，他把他最爱的献给上帝，他把他最爱的儿子献给上帝，说我要让我的孩子终身做拿西尔人。所以你去看我们有些图画画的不是太准确，因为拿西尔人他头发不剪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见到撒母耳的话，撒母耳应该有那个发臼。你现在如果去以色列还会看到他那个头发是这样垂下来的，因为他不剪的，因为拿西尔人是不剪头发的，他那个头发只等他自己掉。好，所以是这样子的。那当他把这个 撒母耳现在上帝面前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你要注意三点，哪三点？他把撒母耳现在上帝面前的时候，第一，他不是失去，而是什么？而是加倍的得着。阿们吧。凡是你现在上帝面前的，没有一个是你失去的。弟兄姊妹，不要中魔鬼的诡计。魔鬼经常跟我们说，哇，如果你把你的孩子，如果你把你的家庭献给上帝，你不是损失很大？你把你最爱的给了上帝，把你的心掏空了，那还了得？不行啊，你可以拿一些你能给上帝的给上帝，其他你不要给。我们说不，凡是献给上帝的都是加倍得着。主啊，我把我的孩子献给你，求你去祝福我的孩子。当然我们不是说，弟兄姊妹，你不要误解啊，你说，哎，梁弟兄，今天听了你讲的道，我决定把我的孩子献给上帝，明天我就把他带到教会来，你帮我养，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要养你的孩子，但是你要有个心智，说我的孩子要领受上帝的祝福，要成为被上帝使用能祝福万民的人。阿们吧。你要看到哈拿一个小小的心愿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整个以色列国甚至人类历史因此而得到了祝福。你也不要轻看你对你孩子的祝福，你也不要轻看你为你孩子的祷告。阿们吧。那个小孩子小小的，谁看得出来？你说不是，梁弟兄，你不知道我那个孩子多调皮啊，我的天哪，老师天天投诉，我头都大了。他将来能侍奉上帝吧？能不能？能。而且只要我们向上帝这样求，上帝会祝福他，他会成为多人的祝福，只要你耐心一点就好了。阿们吧。你不要今天祷告完了，你的孩子今天三岁，然后你今天祷告完了，明天就想看他结婚，可能吗？不可能，对不对？所以你要忍耐，但是你要相信你跟上帝所求的一定会成就。其次，我们说当我们把我们最爱的献给上帝的时候，不是生命的损耗，乃是生命的提升。阿们吧。你把你最好的献给上帝，这个孩子他要提升，哈拿自己呢，哈拿自己也大大的提升。阿们吧。他看到上帝的信实，他也向上帝去还愿的时候，他要经历上帝更丰盛的恩典，他的灵命进一步提升。所以哈拿后面他有一个在上帝面前的赞美，是和我们新约我们主耶稣基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那个尊祖颂是遥遥相对的。甚至我们说有可能玛利亚那个尊祖颂就是看了哈拿的祷告，然后他也心有所感，因为玛利亚很敬虔很爱主。阿们吧。然后我们说当我们把我们的挚爱献给上帝的时候，第三个大家要注意的，他不会被世界吞没，反而能够改变世界。其实严格来讲，凡是没有献给上帝的就一定被世界吞没，同意不同意？你说不是，我的孩子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他不会被世界吞没了。不，你看有多少在基督徒家庭当中生出来的孩子，结果被世界彻底吃掉，对吧？远的来讲的话，雅各的哥哥叫什么名字？以扫。以扫有没有被世界吃掉？彻底吃掉，对不对？你去看，我们有的时候我去看，包括我们去看一些新闻，然后有人讲，有些人很糟糕的人，他一讲，他说我爸我妈是基督徒，现在在天堂上。哇，我们说这么糟糕的人怎么搞的？他爸爸妈妈是基督徒，怎么养出这样的儿子来？张嘴讲谎话，各样的坏事做尽。为什么？我相信一件事情，他爸妈一定没有效法哈拿把他这个儿子献给上帝。如果他们把他这个儿子献给上帝，他儿子不会这样羞辱主名，不会这样子羞辱他们的名。将来有一天他们就会知道，我这个孩子在人看来在世界里面得着很多，又是名声又是金钱，但是他被世界彻底吃掉。但是撒母耳在这个世界里面得的钱多吗？不多。撒母耳在这个世界里面，人看他觉得他很所谓的人上人吗？不是。但是撒母耳却是能够改变世界的人。阿们吧。所以你要去看这些时候，我们讲撒母耳的祭坛之前，我们先讲哈拿的祭坛，就是盼望弟兄姊妹学会这三个宝贵的功课。第一，面对困境的时候要去哪里啊？要去祭坛上。到祭坛上你怎么祷告？你要许愿而且要还愿。然后在祭坛上面你应该献上的是什么？把你最好的献上，把你挚爱的献上，这样子你就得着最多，你就蒙福最大。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的哈拿的祭坛。其次，我们要再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我们来去看一看撒母耳的祭坛。我们知道，其实从一定角度来讲，我们相信撒母耳在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事情之一，就是他有一个这么能祷告的母亲， 而哈拿最安慰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位能祷告的儿子，有这样的一位敬畏上帝的儿子。那么我们去看看撒母耳他的祭坛给我们有哪些提醒。我们说关于撒母耳的祭坛，第一个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说我们注意，就是撒母耳第一次跟上帝相遇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们也一起把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这个撒母耳记上3:9-10，我们一起来起读。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你注意，这是撒母耳小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撒母耳跟着以利去学习真理，学习认识上帝。然后有一天他睡觉的时候，上帝开始跟他说话。上帝跟他说话的时候，上帝就喊他，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那时候不知道是上帝跟他说话，他跑去以利那说，师父我在这里，你找我啥事儿？然后以利说，我没找你，我在睡觉，你去睡吧。然后结果第二次上帝又跟他说话，然后他又跑去找以利说，师父你找我什么事？没有啊，我没有叫你。后来以利明白过来，哦，这是上帝该跟他说话。所以以利就教撒母耳干什么呢？说下次你再听见的时候，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然后第三次上帝来到撒母耳身边跟他去说话的时候，撒母耳就说，请说，仆人静听。我们说当我们上祭坛的时候，你知道吗？撒母耳向我们展现的就在祭坛上你要干什么，在祭坛上你要听上帝跟你说话。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在祭坛上面要像撒母耳一样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在这里他就开始注意到自己的一个身份，什么身份？我是神的仆人。阿们吧，我是侍奉上帝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就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在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前，你是侍奉谁的？当你还不知道自己或者没有心智说我是侍奉上帝的，请问你是侍奉谁的？我们一般侍奉的是谁啊？我们自己，对吧？我们侍奉自己。我们之前讲过，我们这个自己对自己好不好？不好。对我们最坏的是谁啊？真的是我们自己。别人没害你，你自己害自己。别人没让你乱箭穿心，你自己穿自己的心。甚至别人都原谅你了，别人都觉得你姊妹你很漂亮啊，姊妹你做得很好。我们说我哪里漂亮，我哪里做得好，别人都说我很丑，然后别人说我没有说你丑啊，然后我们就会这样子，对吧？我们孩子也是，别人说哇你的孩子很不错，我们说哪里，你知道吗？他是个学渣，对吧？你看到吗？我们经常是自己伤自己，伤得很厉害。但是当撒母耳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撒母耳真的有福，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明白说，我是神的仆人，我是侍奉上帝的，我不是侍奉我自己的，对吧？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我侍奉的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我侍奉的上帝是那种这个青面獠牙非常可怕的上帝吗？不是。我侍奉的上帝是恩慈怜悯永不改变，我的上帝就是神，我的上帝就是爱，我的上帝就是光，我的上帝就是真理，我的上帝就是救赎主，我的上帝就是我的避难所，就是我的山寨，就是我的高台。我侍奉这样的上帝。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会大不相同。而且我们看到，当我们在这位上帝面前的时候，我明白了我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身份的时候，我就注重什么呢？主啊请说。怎么样？仆人静听。静听什么意思？我存着敬畏的心要听上帝说话。弟兄姊妹，当你祷告的时候，也许有的时候环境所逼，你没有办法说找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去祷告，但你的心要敬畏。你存着敬畏的心的时候，你能听见上帝跟你说话。我们有的时候其实上帝真的要向我们说话，但是我们对上帝的心不够敬畏，所以上帝说的话我听不见，对吧？而且我们不敬畏上帝又高举自己的时候，上帝跟我们说的话我们经常就把它当成是自己的，对吧？我们有时候说工作上很为难，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们跟上帝祷告，主啊求你带领我，然后上帝就给你方法，圣灵就感动你，感动你，哎，对呀，可以这样办，然后我们就开始骄傲，我们说哇我还是挺聪明的，你看这个事情本来很难办，我现在想到一个办法。喂，我说你搞错了，我那个办法不是你想到的，是谁给你的呀？ 是圣灵给你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开始越来越敬畏上帝，也越来越感恩。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上祭坛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聆听。我们登上祭坛要听上帝说话。所以当你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你不能仅仅去说。祷告要不要说啊，弟兄姊妹？要说的，但你也要听。你说那刚才我们读到的哈拿，哈拿听了什么？听了，哈拿听了上帝借着以利跟他说的话，对吧？愿耶和华照你在他面前所祈求的应允你。哇，哈拿就抓住这句，啊，上帝听了我祷告，上帝答应了，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在主日聚会的时候为什么要留心听？因为上帝经常会借着讲台来回应你，告诉你。虽然梁弟兄不知道你上周都祷告了什么，但是上帝会经常借着讲台，突然那句话就进了你的心，啊，这个就是我求的，这个就是上帝给我的答案，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到上帝面前存敬畏的心，留心聆听上帝跟我说什么。祭坛是听的地方，祭坛是说的地方，但是祭坛不是只说不听的地方，阿们吧。你在祭坛上要向上帝倾心吐意，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在困境当中，你在艰难之中的时候，你到祭坛上面，你不要跑到人那里去听那些专家讲，那些专家讲来讲去，有的时候讲不到点子上，反而更忧愁。我到上帝面前倾心吐意，然后我还要听上帝跟我回应什么。所以你祷告完了，你注意你读的圣经，圣灵怎么感动你。你祷告完了，注意上帝在你周围做了什么事情。你祷告完了，注意上帝在教会当中，上帝对你祷告的回应。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阿们吧。所以我们去看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真的去晓得说，我们要留心听，而且我们听了以后要行动，这才叫真的听，阿们吧。有些人听了以后没行动，其实就没听懂，其实就没听懂，对不对？你如果听懂了，你听了以后你就开始有行动，比如说你会进一步的祷告，比如说你会采取一些在信心当中要做的事情，这个时候就大不相同。所以这是我们说你去看撒母耳的祭坛，我说的第一个就是他在祭坛上面听上帝向他说话。撒母耳的一生都践行这八个字，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我们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我们一生也要践行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去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看撒母耳他的祷告和神学的关系。哎，就是梁弟兄怎么突然讲到神学了？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刚才讲撒母耳一生波澜壮阔，我们不可能把经文都读完，故事都讲了。其实撒母耳上帝跟他第一次说话就告诉他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说以利的两个儿子要在同一天横死。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儿子不敬畏上帝，而且拦阻以色列人到上帝面前去。然后上帝跟撒母耳讲了这个话，以利后来问撒母耳说，上帝跟你说了什么？撒母耳一开始还有点不太敢讲，以利说你必须讲给我听。然后撒母耳就告诉了以利，跟以利讲完了以后，你知道以利怎么说呢？就是在撒母耳记上三章十八节，我读这个经文哈。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你注意以利的反应是什么？说这是上帝要做的，愿上帝去做。以利有没有祷告？以利听了这个话以后有没有祷告？没有，他就被动回应了。那么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这是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你注意我们刚才读的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的经文是上帝跟撒母耳讲，上帝那个时候已经把扫罗立为王，但扫罗听上帝的话不听，扫罗是自己自高自大，所以上帝说我立他做王后悔了，他转去不跟从我，不听我的命令。上帝其实这个时候就告诉撒母耳，我准备废掉扫罗了。但你注意撒母耳是什么反应？他有没有说主的旨意愿他成就？没有。撒母耳怎么样子啊？他就甚忧愁，然后什么？终夜哀求耶和华。所以这就是撒母耳和他的老师以利的重大区别了。以利的神学看来是正确的，但是以利的神学不能激动他祷告。你有没有注意？他一听，那就这样子吧，那没办法，上帝要这样干，我两个儿子死就死吧，这是他的两个亲儿子哦，他说死就死吧，就是这样子了。 但是扫罗并没有跟撒母耳有任何的亲缘关系，但是撒母耳听到上帝讲了这个话以后，他就终夜哀求耶和华。你看到了吗？所以我们讲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注意，我说撒母耳的神学观念和以利的神学观念一定是不一样。虽然以利是他的老师，以利的神学让他很难祷告。你看以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以利的神学是被动神学，同意不？你注意在今天的基督当中像以利的人非常多，特别是有些学了某某宗神学的人，真的说神的主权，上帝要做的事情一定做成，你不要动了，没用的，我们干什么都没用的。这个神学是有问题的。真正优秀的神学会怎么样子呢？一定会激励你横切的去祷告。所以撒母耳的神学已经超过了他的老师。撒母耳听到上帝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就在上帝面前祷告。那扫罗后来被废了没有？废了。扫罗后来被废了，然后另外一个更好的王大卫就立起来，阿们吧。所以撒母耳的祷告有用没有用？非常有用。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思想，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明白这个宝贵的真理，你的神学和你的祷告之间的关系就反映出你神学观念是否正确。如果一个人学了一套神学以后他很难祷告，这套神学是有问题。一个人学了一套神学以后，他更热切的祷告，更横切的祷告，这个神学他才更贴近圣经，阿们吧。所以你要去思想，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然后就圣经里面讲上帝预定了一切啊，那我还祷告什么呢？然后他就没什么好祷告的，反正我祷告不祷告上帝都这样做事了，对不对？这个观念，这个神学对不对？哎，这个神学，这个观念好像对呀、啊，不对。上帝告诉我们，在圣经当中反复告诉我们，上帝是独行其事的上帝，但是上帝使用人来做成他的工作。阿们吧。上帝是不是自己把红海分开的？上帝是不是吹了一阵风，把几百万以色列人突然从埃及就吹到迦南地去了？没有，上帝干什么？上帝找了一个人，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叫摩西。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到红海前面，摩西向上帝祷告，举杖红海分开，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过了红海进入旷野，这就是上帝做的。所以从一定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说摩西如果不祷告，以色列人过不了红海，摩西如果不呼求，以色列人出不了埃及，这就是我们的神学，阿们吧。所以你就明白了，主耶稣基督什么都知道，他祷告不祷告？他经常祷告，他忙得一塌糊涂，他是最忙的人，他做最多的工作，但是他还经常晚上一个人独自退到哪里去啊？退到山上独自去祷告。阿们吧。当他上十字架之前，他去到一个地方叫克西马尼园，他去那里干什么？他去那里祷告，而且他不单自己祷告，他还带了三个门徒，对吧？彼得、雅各、约翰。你看到了吗？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相不相信上帝的预定拣选？我完全相信。我知道上帝预定了我祷告，我相信上帝预定了借着我的祷告来拣选灵魂，阿们吧。我知道上帝预定了借着教会的祷告，借着教会的工作来拯救众多的灵魂。我相信上帝今年在我们教会当中要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做工拯救很多灵魂，这才是真正的神学，阿们吧。所以你去看以利，所以以利为什么他两个儿子作恶他也不太管，两个儿子要灭亡了他也不太管，因为他的神学有问题，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借着祷告来去审查你的神学。如果你学了一些神学文章、神学知识，然后你发现我祷告不起来了，我们很多人都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对吧？刚信主的时候很火热的，哇，祷告啊祷告啊，后来开始学，然后开始温这个祷告的热情从50度降到40度，40度降到30度，然后后来降到冰点以下，对吧？直接能够像东北的那个天气一样，直接能够把水果冻成邦邦硬能打死人的东西，对吧？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你的神学出问题。所以问你自己，你的祭坛就反映出来你的神学。所以当你的祭坛迟迟建立不起来，或者你祷告的时候2分钟就没劲儿了，就不想祷告，这都是有问题的。阿们吧。撒母耳的祷告跟摩西跟亚伦并列在圣经当中，甚至到了先知耶利米的时候，他说在你们当中即便有撒母耳 为你们祷告，上帝说我也不听，你看上帝说的什么意思，说撒母耳的祷告这么有能力，你们坏到一个地步，连撒母耳的祷告都对你们不起作用了，你就知道他祷告能力有多大，上帝借着他的祷告做了多大的功。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真的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去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你不要去做以利。当你看到孩子软弱你该怎么办，当你看到婚姻出问题了你该怎么办，当你的工作当中遇见了一些事情，甚至似乎看起来是什么，似乎看起来是无能为力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我绝不轻言放弃，我要干什么？我要祷告，我要呼求主。阿们吧。所以上帝能把红海分开的，摩西祷告了以后上帝就分开了，约书亚在上帝面前祷告了，爱城他们又打下来，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城抬着约柜祷告了七天，耶利哥城就垮塌了。摩西站在利非定的山上举手祷告，山下的约书亚就能打败亚玛力人，摩西祷告的手垂下来，亚玛力人就得胜。你要看到这些。所以弟兄姊妹，祷告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才讲，我们说你知道这个世界的前途掌握在哪里吗？这个世界的前途不在联合国大会，不在世上公认的最有权力的国家的办公室，在哪里啊？在基督徒的祷告的手里。基督徒只要横切祷告，这个世界的局面就会不一样。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变得很糟糕，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是因为基督徒中了魔鬼的诡计，不愿祷告了。包括魔鬼把一些错误的神学丢在教会里，所以很多基督徒觉得我们祷告有什么用。所以特别这两年疫情，我就看到我特别感慨，哇，无数的弟兄姊妹跟我讲，梁弟兄你知道吗，我觉得主就快来了。我说主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对吧？谁知道呢？反正过一天主来的日子近一天，这个我相信，对吧？但是你看到这么多糟糕的事情，你该干什么？你该祷告，阿们吧，而不是在那里哀叹，而不是说我不要去做了，做了没用，谁知道呢？也许明天主就来了。所以马丁路德讲一句话非常好，他说如果耶稣明天来，今天我还要种一棵苹果树。这就是我们的信心，阿们吧。你要去祷告，你要去做你该做的事情。第三个，我们说我们再去看撒母耳的祷告的时候，撒母耳的祭坛他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提醒，就是撒母耳是一个横切祷告的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上帝跟他说我立扫罗后悔了，然后撒母耳是怎么样的呢？撒母耳没有哀叹，撒母耳是怎么样？终夜哀求耶和华。弟兄姊妹，祷告了一夜，上帝说扫罗这个王不行，撒母耳说不，我在上帝面前我恳切的祷告，主你不能丢弃你的民，你不能这样的一个王怎么办呢？以色列这个民族怎么办？这个国家怎么办？他就祷告了，终夜祷告。然后在圣经当中还有记载，就是当以色列人明明耶和华做他们的王，就是还立扫王扫罗之前，然后呢以色列人说哎呀，周围的国家都有王，我们也要立一个王。所以撒母耳其实很不想做这个事情，但是一看所有以色列人民意汹涌，撒母耳也不会被民意捆绑，他去祷告上帝。他祷告了上帝，上帝跟他说你给他们立一个王，你给他们立一个王。然后撒母耳就知道了，好吧，上帝许可，上帝要做，那我们就做。其实上帝后面有美意，因为大卫要出来。然后他给他们立了王以后，撒母耳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做这个事情啊是得罪上帝。但是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撒母耳记上12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你看撒母耳在这讲说，我一定不停为你们祷告，我知道你们是悖逆，我知道甚至上帝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但我还是要祷告。所以他这里面说以致得罪耶和华的意思，并不是说他要去做非法的事情，而是他知道上帝要审判这些人，但是我还是为你们呼求上帝的怜悯。弟兄姊妹，所以撒母耳的祷告是很横切的，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撒母耳他给我们一个真正的榜样，就是我们在祷告上面有横切。甚至像我们看到扫罗这个例子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有些事情看来败局已定，我该做什么？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说，哎，看着这个事情可能成功，我愿意去祷告。但这个事情看起来败局已定，我们一般怎么样？你们等等失败的结果来临吧。不，撒母耳祷告。所以败局已定的时候，你该做什么？祷告，继续祷告，继续呼求主。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去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撒母耳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榜样，哪怕看起来 我所关心的人，我所关心的民族，我所关心的教会，我所关心的福音事工看起来没办法成功了，我还是要祷告。这些人这么软弱，我还是要祷告。这个就让我们想起一个人，想起谁？想起我们的主耶稣。弟兄姊妹，你注意啊，我们刚才讲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去哪里祷告？他去客西马尼。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身边有没有一个得胜的人？一个都没有。他带了雅各、约翰、彼得这三个是在他所有门徒当中最亲近他，应该在灵性上面是最好的，但这三个人怎么样子？在客西马尼园干什么？全都睡着了，一个都起不来。主耶稣提醒他们好几次说，你们能不能警醒片时跟我一起祷告，他们做不到。所以主耶稣身边，他要上十字架了，然后门徒那天晚上干什么？门徒那天晚上是不是在那横切祷告？不是，门徒在干什么？争大小，将来你大还是我大？你说吧，我做这么多工作，你做那么少工作，将来在天堂上面到底你坐右边我坐右边？你说彼得是你坐右边还是我约翰坐右边？他们是这样子的。但是主耶稣有没有放弃我们？
没有。
我们软弱不软弱？我们不讲彼得了，就讲我们自己，我们软弱不软弱？我们失败多还是成功多？我们好多失败，为什么我们还有信心能够翻身再起？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天上不停地为我们祷告，阿们吧。他祷告的手从没有垂下。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也不要对一些事情，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梁弟兄，我对自己呢我不失望，我知道上帝会拖着我，但是注意但是啊，但是我对我的婚姻我已经绝望了，不可能了。我你不知道我们家那个黄脸婆，你们不知道我们家那个做头的那一位是多么的软弱，多么的糟糕，上帝拿他没办法的，是不是？这样的说话像以利还是像撒母耳？
以利。
这个神学对不对？不对。所以正是你这种灰心沮丧的态度，才使你在这些事情上面看不见上帝的恩典。不是，耶稣在天上为你祷告，为你的家庭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为你的工作祷告，为你的教会祷告，阿们吧。他永不放弃，他横切祷告，阿们吧。我们要不要效法主耶稣？我们要，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你去看撒母耳的祭坛，我们讲这三点。我们说你去看撒母耳在祭坛上面第一个重要的是什么？主啊请说，怎么样？仆人静听。撒母耳他是一个领受的神学，是促进他祷告横切祷告的人，阿们吧。他是在看起来甚至败局已定的时候，我都不停止祷告，所以他效法基督，他预表基督，我们应该去效法他，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我说撒母耳与我，撒母耳与我，就撒母耳我们讲了这么多，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这个 PPT 上面，我们有一节经文，罗马书十五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罗马书十五章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你注意这里面这节经文是保罗说的，圣经是为谁写的呀？为我们写的。然后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什么呀？忍耐安慰而且得盼望。所以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全部都跟我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讲撒母耳，我们要看看撒母耳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讲撒母耳跟我的关系的时候，我说我也讲三点。第一个，我希望我们从撒母耳身上学到的就是我们要做上帝的仆人。撒母耳就是上帝的仆人，阿们吧。所以我们也要做。而做上帝的仆人是什么呢？我们说做上帝的仆人其实就是做基督的助手，明不明白？谁为主？耶稣基督为主还是我为主？是耶稣帮助我还是我帮助耶稣？是我带头还是耶稣带头？耶稣带头。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什么叫做做上帝的仆人？就是我们撒母耳的那个姿态，他说主啊请说，怎么样？仆人静听，我是做你副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祭坛这个地方它不是一个所谓的拥有什么神秘力量的地方。你知道其他宗教就是，对吧？所以说哎，这个是一个什么什么宗教的祭坛，哇，那些人去了以后以为这个地方就有特别有力量。不，祭坛它真正的力量在于什么？在于我跟神的关系， 阿们吧。我到祭坛那里向上帝祷告，我到祭坛那里听上帝向我说话，我在祭坛那里聆听主的声音，我在祭坛那里向上帝倾心吐意。所以这就是跟神的关系。而关系的根结表现应该是什么？就是我做上帝的仆人，然后上帝永远做主，我做他的副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知道说做上帝的仆人，我们说他是最尊贵，他又是最轻省。为什么这样去说？做上帝的仆人，我们去侍奉上帝真的是最尊贵的。像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大家要知道摩西死了以后，我们之前读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第一章上帝讲摩西说摩西是神的仆人，这是上帝给摩西的墓志铭。我们一般在墓志铭上面要写这个人最尊贵的身份，还是写这个人最低贱的身份？最尊贵。所以上帝在他的摩西的墓志铭上面写的四个字什么？神的仆人。所以神的仆人尊贵不尊贵？尊贵的不得了。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上帝也说约书亚是神的仆人。阿们吧。当加勒去顺服上帝的时候，上帝说这是我的仆人加勒。连主耶稣都被称为上帝的圣仆，对吧？所以我们说做神的仆人是非常尊贵的，但是我们同时也说做主的仆人呢又是最轻省。哎，就是为什么轻省？俗话说欲戴王冠必承什么？必承其重嘛。做上帝的仆人怎么可能轻省呢？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做上帝的仆人真的是最轻省的。我们真的是最轻省的。因为这里面我们就想起主耶稣基督说的一段话。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你明白什么叫做做上帝的仆人？我们很多时候称自己我是神的仆人，我是神的仆人，但做得一塌糊涂，累得稀里哗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自己带头，我们是跟上帝所谓的领一个任务，领完任务以后我们自己做，我们一边做一边说圣灵啊，求你来帮我，你给我打一下下手，你帮我的左手，你帮我的右手。不对的，圣经上面没有这个道理的。圣经上面从来是谁做主？上帝做主。在任何一个工作上面谁主导？神主导。你做助手容易呢还是做主导容易？做助手容易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来我这里，你负我的轭，担我的担子，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哦，对吧？你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就不得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的工作谁做主？当然我做主了，耶稣在天上啊，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的工作谁做主？耶稣做主。我是他的助手，所以我要留心耶稣在我的工作当中做了什么，我配合他。请问轻松不轻松？我们传福音也是，你知道有些基督徒很热心，愿意灵魂得救，但在传福音上面经历了很大的内心的挣扎。我说的有一方面的挣扎是好的，就是因为我们愿意这个灵魂得救，所以你要经历生产之痛，保罗也这样去说。但也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把主的位置抢走了，我做主，所以我们就很挣扎，我们就很痛，我们就哎呀我口才不好，哎呀那个刚才呀，哎呀我要那样做就更好一点了，哎呀这个都是我没做好，哎呀哎呦呦，结果控告的一塌糊涂。不是的，主做主。阿们吧。我去看圣灵的工作，我加入其中，这个时候你还压力大吗？你压力就不大了。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才晓得主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觉得这个经文跟主耶稣讲背十字架经文矛盾。主耶稣有讲过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天天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架很沉的吧？十字架沉不沉呢？沉，真的沉。但是为什么主又说这个担子是轻省？哪怕你背着十字架，但是你知道说耶稣做主，他都变轻省。哪怕你背的不是十字架，你哪怕拿的是一根小火柴，你说我做主，这根火柴也能把你的手压下来。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我们去看撒母耳，撒母耳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他去做了无数人认为不能做的事情，但是你没见到撒母耳被处死，对吧？为什么？撒母耳就谨守我是神的仆人。阿们吧。他会终夜哀求耶和华，但是他会全然交托。你看圣经里面没有讲说撒母耳得了胃溃疡，你知道吧？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会得胃溃疡？因为我们自己给自己压力太大，焦虑，然后不仅是心灵当中焦虑，甚至影响到我们身体。不是，我会终夜哀求耶和华，求完了以后我都交给主。阿们吧。不一样的。所以做主的仆人最尊贵， 又最轻省。这是我们应该效法撒母耳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效法撒母耳做一个恒切祷告的人。我们刚才讲了撒母耳祷告恒切，在败局之中他都不轻易言败，他都很恳切的去祷告。我们应该去效法撒母耳。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你去看撒母耳，你去看哈拿，哈拿那一个在嘴里面都没发出声的祷告迎来了撒母耳，迎来了一个时代的改变。阿们吧。撒母耳在上帝面前恒切的祷告迎来了时代的改变。那么你就知道说，基督徒的祷告是决定世界的发展方向，这句话绝对不是我们自夸。这个世界的发展方向真的是被基督徒的祷告所决定。摩西的祷告改变了世界，阿们吧。保罗的祷告改变了世界，主基督在天上为我们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是没理由灰心的。所以我不是说主什么时候来，我不是说哎呀主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后才会来，我不会这样去说。真的有可能明天主就来了，但是我鼓励弟兄姊妹，你不要讲这个话头是因为你灰心，是因为你绝望。哎呦，这个世界太坏了，疫情经济各方面都这么糟糕，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其实是不想奋斗了，你知道吗？主啊快来吧，哎呦真的是让我这么煎熬，对吧？你来了一切都结束了，我也不煎熬了。其实说实话，当你这样去说的时候有点自私。为什么？你身边还有那么多的灵魂没得救，耶稣来了那可是末日审判的日子，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你去看见周围的环境很糟糕的时候，你该做什么？你该祷告。越多的基督徒祷告，这个世界的发展方向就会向着那好的方向去发展，阿们吧。我们要不要为对中国绝望啊？不要。我们要不要对美国绝望？
不要。
我们要不要对欧洲绝望？你知道我之前看一个那个短视频，我好难受啊！哇，有一个原来的大教堂现在变成一个超市一样的地方，就是一个市场。哇，里面那些人酒吧呀什么东西的，就是那个教堂原来建得很大很漂亮，但是没人去聚会了，所以改成这样的用途了，里面有酒吧有卖东西的，唯独就不是一个教堂。欧洲啊，曾经拆过那么多宣教士来到中国流血牺牲使我们得救的地方，今天变成这个样子，我们要不要绝望？我们要不要为欧洲祷告？还有那些伊斯兰地区呢？你有没有听过有些神学家讲说，伊斯兰教传过的地方人心就像硬土一样，如同铁板，再也不能撬开了。我说这些神学家就是以利，比以利还差劲。以利是相信上帝有能力的，这些神学家认为按他们的说法是伊斯兰教厉害还是基督教厉害啊？按他们的说法变成伊斯兰教比基督教还厉害，伊斯兰教的假神比我们的真神还厉害。我绝不相信这一点。福音传到的地方，不管你是伊斯兰教，你是佛教，你是道教，你是泛灵论，福音到的地方，圣灵做工的地方，人心一定归主。但是上帝预定的方法是什么？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传福音，借着我们宣教，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些，所以你的脚步很多地方你去不了，但你的祷告能去很多地方，对不对？你可不可以用你的祷告让你的祷告去到中东？能不能让你祷告去到非洲？能不能让你祷告去到欧洲？可以。但是我们今生坐在这里的大部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把握你今生又去欧洲又去非洲又去中东？绝大部分人去不了，但祷告能不能去？祷告能，阿们吧。所以用你的祷告改变世界发展的方向，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点。那第三个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说祭坛是信仰传承的地方。哈拿是没有孩子，他上祭坛为了什么？为了得孩子。得一个什么孩子？得一个敬畏上帝的孩子，阿们吧。撒母耳在祭坛上面他也不是没落英雄，他在祭坛上面去祷告的时候，他是要呼求上帝把更多敬虔的人赐下来。所以虽然你去看撒母耳上下的话，撒母耳除了高大卫那一次他跟大卫没有太多的交集，他不是大卫的老师，但是大卫就是他祷告出来的结果，同意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设立祭坛？我们设立祭坛是为了把信仰传承下去， 而不是在祭坛那里哀叹。你知道吗？有些弟兄姊妹在祷告的时候就在那里，其实就是功劳主义自夸。主啊，现在就没几个人祷告了，只剩我了。你如果真的发现这一点，你就要像哈拿一样啊，主啊，你不赐我一个孩子，我不放你走啊，对吧？而且我要你赐我敬虔的孩子，我要你赐我属灵的后裔，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在祭坛上面，其实我们真的要去晓得，我们在祭坛上面是为了信仰传承下去。所以哈拿在祭坛上祷告的时候，上帝赐下信仰的传承；撒母耳在祭坛上祷告的时候，上帝赐下信仰的传承。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登上祭坛，我绝不要做悲剧英雄。我登上祭坛，我就有一个信心，这个祭坛我一定不是最后一个上来的，一定后面有更多的人上来，阿们吧。而且我在祭坛上我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有以利亚的心智。以利亚是什么？以利亚说，如果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主你干脆把我的命取去。我们有的时候说的，这是以利亚软弱的时候说的话，是他软弱，但是这个话里面也透着很强的信心，他不是彻底软弱，对吧？主啊，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你不如把我的命取去。但我说我还要加一条，你还要在祭坛上祷告说，主啊，你要赐给我的后裔超过我，阿们吧。大卫后来做的工作就超过了撒母耳。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很自私的，我们觉得哇，我觉得我做的工作很重要，我们就不希望后面的人做的工作比我更重要。不，你在祭坛上要把这个自私的心拿掉，我要向主祷告说，主啊，求你使用我，让我做你让我做的这些美好的工作。我还要向你祷告，你赐给我属灵的后裔，而且我一个不满足，我要很多，阿们吧。我要把我的孩子，我有一个，我要把一个交给他，我有两个，我要把两个交给他，然后我还要把我凡是我能影响的，我都求上帝来祝福他，让他做耶和华的精兵勇士，阿们吧。而且我盼望他们将来要做的事情比我做的更大，我盼望将来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按手在我的眼睛上是我的安慰，而不是我看着他们要唉声叹气。你要有信心，你不要只是看着孩子调皮，不要只是看着孩子按照世界的价值观来讲他比较渣，不管这些，我只要我的上帝，主啊，求你祝福，让我们的信仰传承下去，大有能力彰显你的荣耀。只要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就会不同。所以感谢主，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撒母耳的祭坛。那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看到撒母耳的祭坛的时候，我们看到主你的心，我们看到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要去恒切的祷告。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应该有哈拿的心智，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在你面前切切的祷告，为我们还没有生下来的孩子切切的祷告。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恭敬的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高抹他们，让他们都做你的撒母耳。我们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效法撒母耳。我们常常来到祭坛上面听你向我们说话，我们常常在祭坛上面向你许愿，也向你还愿。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恒切的祷告的时候，主啊，你就赐福给我们，你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主你的美意要借着圣徒的祷告彰显出来。这个世界真正的决定权不在于那些世上的君王他们开会的会议室，而在基督徒的守望台上。愿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不是仅仅谈论祷告，而是拿更多的时间去祷告，更多的时间登上你的祭坛的时候，主啊，你就赐给我们得胜，让我们进入良性循环，让我们看见祷告的能力，我们就更殷勤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一个新的时代在我们眼前展开。主，我们看到这两年的疫情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但是主，我们知道在这背后一定有你极大的美意，一定有一个新的时代要来临。主，求你就让我们站在守望台上殷切的祷告，直到你的天火降下来，直到你的恩雨降下来。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